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这些年大火的古装剧，要么是宫斗，要么是权谋，总之以帝王将相为核心，围绕着君王的后宫佳丽或是群臣之间的权力争斗展开，将人心的诡诈、人心的凶残、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尊卑贵贱、爱恨情仇、你死我活的争斗表演得淋漓尽致。看剧的人将自己带入到剧中的主角，心随着主人公的命运上上下下。评剧的则将剧中人带入到现实生活，对应到家庭伦理、职场规则、文化、人生梦想、抱负等方面，解析得头头是道。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剧中主人公的魅力与达官贵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争权夺位所吸引。即便主角是一介草民，那也一定是有倾国倾城的美貌，格外的德才兼备，特别的聪明才智，且因被皇族贵人看中，以致鲤鱼跳龙门，成功逆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以权贵为中心，官贵民贱，皇帝是天子，君要臣死，臣就得死，普通百姓更是命如草芥。剧中那些做奴才做得很开心的太监丫鬟们，仿佛就是为了配合王公贵族们的表演而存在，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看上去他们除了身体被阉割，好像心和思想也被阉割掉了。更可怕的是，君王的命令就是圣旨，人人都得无条件的服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人还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还会有公平公义可言吗？事实上，不单权贵们为争权夺利会好恶恶善，当一个人失去自由、丧失思想，只为了生存而活着的时候，同样会选择弃善从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将人摆在神的位置，崇拜人像崇拜神一样，只会给世界带来可怕的灾难。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二章二到十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三节到三章第七节。 读完弥迦书的二章二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说分地跟我有关系吗？无论是在古代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现代社会啊，欺压霸占他人地产的事件呢，时有发生。但是人在做，神在看，神他是公义的。不管是谁，最终都逃脱不了神他那公义的审判。那些压迫他人的人，最终会发现呢，自己搬起的石头砸的原来是自己的脚。到最后分土地的时候，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因为他们连一个活着的亲戚都没有了。有些人或许会说了，埋怨神，我有时啊，我也会这样来做。先知弥迦的这些信息看来很严厉，但是请记住啊，神并不是要报复以色列，而是要使他们呢来回转归向神。百姓排斥真理和正义，所以呢要受到严厉的教训。儿童常认为老师太严厉了，但是殊不知啊，这能够帮助他们来走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只想听神安慰的信息，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啊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了。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来听。有时候这些信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听。那么这段经文是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不公义行为的一个指控，他身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就宣告了神他那永恒不变的审判的真理。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喜欢听悦耳的假话呢，还是刺耳的真话呢？假先知他们只讲百姓喜欢听的话，所以百姓啊就很喜欢他们。但是弥迦的话呢，就是针对那些啊鼓励人们享受最终之乐的那些假先知的。一个讲员如果在讲道中不提信徒要按神的旨意去行啊，反而说贪心和淫念甚至对人有好处，他兴许啊反而会更加受欢迎。但是一位真正属神的教师，不管听众喜欢听什么，他都只讲真理。那么神就借先知弥迦之口就宣告说了，神说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那么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之后，这个预言还没有来应验。那么当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这个预言也还没有应验，因为神说神要聚集全部的人。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比在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人呢还要更加多，所以神到现在呢还没有照这个预言啊聚集他们全部的人的。神说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那么当神提到以色列的渔民的时候啊，他用的是以色列这个字儿。神在以色列国一直还留下忠实的渔民，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些人不比渔民多。那么有史以来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以色列国的人已经100%的回转归向神了，永远是因为这批渔民的缘故神才施恩给以色列国。那么将来到了大灾难时期啊，圣经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将要得救。那么你说这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属于144,000人中所有的以色列人。启示录说得很清楚，他们会受印记，而这个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他们在经历大灾难之后啊，会存活下来，但那只是以色列国剩下的渔民罢了。毕竟大概有300万犹太人呢住在以色列，可能还有1200万的犹太人住在世界各地，所以144,000人啊，可能只是渔民的数目。神说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波斯拉它是群羊聚集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啊有最好的草原可以来去牧放羊群。当神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一块儿，像波斯拉的羊的时候，那么诗篇第23篇的预言呢就应验了。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弥迦就预言说到那时啊，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那么将来之所以会有大大喧哗的声音，那是因为有一大群的人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土地上。 那么当神使以色列百姓回归到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这并不表示所有的人他们都会得救，但是呢，这会是一件轰动的一件大事。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时候，这在说预言的教室当中啊，就带来了何等的喜乐。那么可想而知，将来当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那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盛大的光景呢？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2:13，经文说：“开路的，或作破城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那么这句话中的开路的，那么所指的就是清除道路，移走障碍，带领他们的人。我相信这句话是指千禧年时啊会发生的事儿。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会要带领他们，到那一天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了。那么这一节经文指出他是开路者，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耶和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先知的第二个信息。在弥迦书3，那么先知弥迦呢，他就公开的指责以色列领袖的三宗罪。第一宗是官长的罪，那么第二宗就是假先知属灵领袖的罪，那么第三宗就是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包括了官长、假先知和祭司的罪。好，我们先来看官长他们的罪。这一段从弥迦呼吁他们要听从神的话来开始，那么就像弥迦书的每一个主要段落一样，弥迦书3:1，经文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好，弥迦在第3开篇他就点出了。他所宣告的信息的针对的对象啊，就是雅各的首领。那么这就表明弥迦他是对以色列的领袖来说话的。啊，紧接着弥迦他以严厉的口吻呢，就质问说了：“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那么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对以色列掌权的领导，就是对审判官和官长啊，来去说话。当百姓发现有人犯罪的时候，那么就会把罪人带到领袖的面前来审判这个人的罪。现在他们当然知道什么是审判和正义。那么新约圣经也有相同的一些看法。罗马书的2:1，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好，却和别人一样，它不是指相同的事儿，而是指类似的事儿。那么在撒母耳记下12有这样的例子，先知拿单他就来到大卫王的面前，就告诉他，在他的国家呀，有一个很富有的人啊，拥有一大群的羊。可是呢，在他需要招待客人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从自己的羊群中取一只羊羔，反而取了一个穷人的小母羊，而且这是穷人他唯一拥有的一只羊。这个富人呢，就夺取了这只小母羊，烤给他的客人来吃。那么当大卫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站起来，气得满脸通红啊，并宣告啊，要惩罚做这件事的人。大卫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公义，可是大卫呢，他却做了相同的一些事儿。在撒母耳记下12:7，拿单就对大卫说了：“你就是那人。”那么大卫呢，他接受了惩罚，他在神的面前就来认罪了。那么很奇怪，我们怎么那么容易看到别人的罪，但却看不到自己的罪呢？那么因此，神对以色列的领袖就说了：“ 你们为别人做的错事来审判他们，但是你们呢，也在做相同的事儿啊。那么这样的指控呢，当然也适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觉得有很多法官对罪犯呢很宽容，他们不想判人死刑，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自己也有犯罪的情节，不然的话他们内心会很不安。我认为有很多法官坐在审判台上聆听他们的案情之后啊，判得很轻，那是因为这么做可以缓和自己的良心。但其实坐在审判位置上的法官更加应该审判自己，只有品德高尚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公正的来去审判他人的。这就是弥迦对他那个时代的领袖所说的话。弥迦就反问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公平吗？意思就是你们不该装作没事的，因为你们也是这样行。你们审判有罪的人，但现在呢，你们自己也犯了同样的罪。弥迦书三章二节经文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好，恶善好恶，那么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一个前一天晚上才喝酒的法官，要他在第二天审判酒后驾车撞死人的案子，那么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自己前一晚他就喝醉了。所以难怪法官会让自己轻易地从法院走出去。有一位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的母亲呢，就是因为车祸去世的，一个喝得烂醉的司机撞死了他。我不觉得我一定要施压判刑，当法院传我去作证的时候，我对法官说，我只要求正义来得以伸张。但是法官他判得很轻啊，就让肇事司机就走了。当我看着这个法官的时候，我觉得他良心不安。那么弥迦时代的领导人，他们的确是恶善好恶，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种人就不适合来做领导。如果在政府居高位的人被发现有外遇，他还适合制定有关婚姻的法律吗？我认为呢，他不可以。那么现在的道德沦丧应该归咎当初立法的人的。那么在弥迦的时代，神把责任就归咎于以色列国的领导人。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神在这卷小小的弥迦书中就提出了人类政府的准则。政府的基础在于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呢，要有好的品格。好，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那么这句话中，弥迦他用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以色列的领袖啊，他们是如何残忍的来去对待穷人。那么自从统一王国分裂之后，众多统治者为了保住自身的权力和奢华的生活，他们就征收啊苛捐杂税，就剥削百姓，把无辜的人当作犯人，以致威胁到百姓的生计了。那么统治者呢，甚至为政治目的，他们就杀害了那些无辜的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三章三节经文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好，你看弥迦在这里啊，就使用了吃人的比喻。犹大首领和司法官员他们的贪婪豪夺的特质被拿来和吃人的宴席啊来去相比，人们就成为经济刀俎下的鱼肉，腐败的官员他们却贪得无厌。你看煮肉敲碎骨头取其骨髓的这种血食，那么可能是饥荒或者是军队围攻的时候啊求生存的必须的手段。政治的领袖他们喜欢神的律法，但是弥迦那个时候的领袖啊，他们却蔑视神所定下的律例还有典章， 弥迦就直视他们邪恶的心，看到产生邪恶的出处，这个邪恶就摧毁了与神立约的人所应该有的司法公正以及同胞的手足之情。除了重生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渴慕，那么再也没有别的方法能够除掉道德的沦丧。主耶稣基督审判人，并非依照肤浅的表面，而是按着他对人心的认知，以及按着真理。以赛亚书11:1-5，经文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罗马书2:5-8，保罗说：你竟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以色列的官长不用他们的特权职位来护卫软弱无力的人，反倒滥用律法钻其漏洞，好让自己能够奢华的来享用那些被欺压无力反抗的人他们的劳苦的成果。贫者既因境况难熬而提早结束生命，那么先知在这里呢，便以巧妙的暗喻，把应该为这种现象负责任的官长，那么就形容为吃人的人。这个怪诞的画面呢，旨在唤醒恶人他们的良知。你看，以色列的领袖对待穷人，好像冷酷无情的食人族，他们毫无道德，毫无怜悯的心。我最不愿意的一件事就是让不信神的人呢来审判我。但是感谢神，我不必站在你面前接受你的审判，即使你是基督徒也一样。你也应该很高兴才对，你不必站在我的面前来接受我的审判。我相信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啊，一定会得到最最公正的一个审判。我的案子已经到神那里了，我不必站在人面前接受人的审判。你看，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安慰的事儿呢。弥迦书3:4，经文说：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好，那么先知弥迦在说谁呢？他所说的就是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只要一直位居高位，他们就失去了人性，就失去了怜悯还有爱心。那么现在他们遇到麻烦了，因为这位能力比他们更大的神以及神的审判呢，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了。弥迦就预言说，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你看，这些领袖啊，将要呼求神，这不是很滑稽的吗？当我们面临困境时，我们都会呼求神。有时候呢，我觉得很好笑，当我听到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有人会说啊，希望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可是呢，他们上一次跪在创造宇宙的神的面前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儿了。今天除了妄称神的名之外，我们很少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发现人总是喜欢说啊，希望老天保佑我。我真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你的呼求，因为在弥迦的时代呢，神啊对那些轻忽神过着不敬虔生活的人说话，神说神不听他们求救的声音。神说神要向他们来去掩面。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神他是静默不语的，看起来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以缓和这个世界的局面，可是神他有丰盛的恩典，对于那些跪在他面前接受他的儿子做救主的人，那么神的怜悯呢是非常丰富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先知弥迦他指责假先知的罪。弥迦书三章五到七节，经文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啦！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巴，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好，你看，假先知就像有毒的动物啊，或者像会吐出舌头、露出毒牙的蛇一样。其实呢，他们比蛇更加的毒，因为他们用甜言蜜语来去安慰百姓，向他们就保证啊平安就快要来了。你看，人类费尽心思要追求和平，但却徒劳无功，这是一个警惕的，让我们就明白，靠着人的努力啊，是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啊，光是口头上讲世界和平就快要来了，这是没有一点用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影视剧中，作恶多端的恶徒唯有斩立决的下场是最叫人拍手称快的。同样的，在圣经里，即便是神的选民恶善好恶，到了遭灾的时候向上帝哀求，都会悔之晚矣。上帝会凭着他们的恶行掩面不顾，那么不认识神的人结局还会有好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指南，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